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是叫耶和华撒龙，耶和华赐平安。这是基甸最后他筑了一座堂，就是叫耶和华撒龙。所以你常常会听见耶和华撒龙，耶和华赐平安。我们一起来讲耶和华赐平安啊！我们感谢主啊！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如果你有带圣经来，请你打开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今天我们会从这三章里面我们来讲一个人物啊。记得这一次榆牧师过来那天晚上跟他一起那个团队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于师母第一件事问我，他说：“姚牧师，我问你两件事情，在你的教会里面，你告诉我哪一件事情是最好的？第二件事情，在你的教会里面，哪一件事情是最需要的？如果他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你想一想。”有的时候说跟那些牧者出去吃饭弟兄姐妹有一点担心有的时候他就这样问你的问题，看你怎么回答哪一件事情是我们教会最好的？如果问你的话，你怎么回答？想过没有？会不会想到我们的教堂好？会不会想到我们的 baby 很多会不会？会不会想到我们人很多？当我在想的时候，我说这些都不是最好这些都不是最好。人很多，可能有一天有一个软弱，要不是一软弱一下子一半就没了教堂很好，有一天也会旧了。我去到那个那个 Living Water 那边讲到的时候，我一进去我一看小心那个地方不能坐了。我一看那个西林已经垂下来了，但他没有坐的人他不知道了，他还住在下面。我说那个地方已经沉下来了，上面一定东西漏掉了要修补的看见小孩子很多，我很感恩，我当然很感恩，我很高兴是吧？我们教会神把那么多的产业赐给我们不单单 baby 还有年轻人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中间也有软弱我每一次为了带小孩来这里的年轻父母在祷告的时候我一边高兴，我一边为主祷求主要使这一帮的年轻的父母不单单他们愿意从小把小孩子带到教会来，我跟求主你赐给父母有渴慕主你自己话语的心，让他在聚会的时候他不讲话，让他聚会的时候他可以认真听讲是吧？让他心可以向着神，不是只是来聚会那个弟兄哥给我提个意见他说哎呀，最近我们常常讲睡觉来到教会睡都好是啊，榆牧师也常常这样说我也常常这样说，你能够来这里睡觉都比在家里好，因为你的心向着主，但那不是真正的意义小心我们来到这里是敬拜主我不是让你来到这里在这里睡觉，而只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怜悯当中，你在这里睡觉 OK 好好睡但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不甘愿，我们要起来，我来到这里我就要听见神的话，我来到这里我就要敬拜主，来到这里我身体有软弱，但求主刚强我，让我可以有精力，让我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主。这一个星期里面我知道很多人感冒了，所以这个星期里面我也有一点点状况但是我跟主说，主星期天要讲道不开玩笑了，这个星期天要讲道了。所以有一天晚上我真是要渴那个要咳嗽大家有人在咳嗽了，我知道很痛苦了那天晚上我要咳嗽的时候，我跟师母说，我最怕你咳嗽，你咳了我惊天动地一个晚上醒了好几次，就是要咳嗽，我没辙，我按在这里，我奉主的名斥责，主啊，你不要让他咳出来我星期天要讲道神怜悯，今天星期天到了所以我在这里做见证，神怜悯，真的怜悯。一个心来到主的面前，我知道说 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因为星期天要讲道，所以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我心里面就感恩。我说主啊，是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教会，是吧？所以我跟于师母说，我们教会最好的，我觉得最好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这里配搭服事主。我说这个我觉得说最好啊，其他的那个都不是最好啊。我觉得啊，是我觉得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众弟兄姐妹还是同心合意啊，不当堂委，各个小组里面连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同心合意啊。那天我女儿跟我谈了一件事情啊，她说我们教会因为一教做什么事情大家都做啊，其他教会她去了其他教会看见啊，那个牧师叫啊这个凳子搬过去，她说为什么要这样搬啊，是吧？做这个为什么要那样做啊？总是要为什么后面就不想做了，是吧？她说我们教会都很好，叫什么做呼噜呼噜大家都做。我说这感谢主，这在主里面我们同心合意在这里为了神家的见证，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说每一个人主都在我们生命在做啊。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问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作为牧者在这间教会啊，我告诉他最需要的是我们需要小组长的培训，我需要在当中啊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被主得回，然后起来为主扛台啊，让主使用，在这个各处我们来带领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归向。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思想基甸啊，这个大能的元帅，神称为他是大能的元帅，这个基甸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基甸，圣经是用了三章啊。如果你去查圣经的话，四世纪里面有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用三章的经文讲基甸这个人。当然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基甸啊，因为基甸还没有去世，所以太平的多少年？40年。这个三章。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这大能的勇士啊，基甸的时候，我盼望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件事情。从基甸的经历里面，我们看神如何来制作一个器皿啊，使他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看神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制作啊，来看这个器皿怎么样被制作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首先我们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用了三章的经文来写基甸的事迹。这三章经文里面第六章是讲到神呼召基甸，神呼召他，大能的勇士基甸，他呼召他。你会看见那个基甸跟神之间的那个对话，那个回应。到了第七章，那是重点那是一个高峰，神使用基甸来得胜，使用基甸在那里征战，而使他大大的得胜。当然到了第八章当写到基甸怎么样制服米甸人之后他后续的一些事情，当然记载的一件事，他的晚年的时候一个软弱，他把所有人的金器银器收起来做一个以弗德，结果很多以色列民在拜以弗德落入偶像的崇拜里面，这是他的败笔。到了晚年的时候一个败笔。但在中间，如果从第七章你会看见，第七章神使用基甸基甸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那么到了第七章有许多人跟随基甸有32000人来跟随基甸要去征战，但神说人太多了，我不需要这么多如果这么多出去的话，你一定是说你们自己得胜，不是耶和华让他们得胜。所以神就用奇妙的方法让他做拣选，然后挑选出300精兵神叫他第一件事情让他宣告宣告说还胆怯的胆小鬼的回家吧，是吧？回去吧，你不要跟随了。结果这样一宣告，22000人走了，总共有32000人。结果这一句话一讲，你害怕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你害怕回家吧，就22000人回家了，剩下10000人。但耶和华神对他说，还是太多了，不需要。敌人有多少人呢？敌人有135000，敌人有135000， 神说你一万人还是太多了啊！如果是一万人出去打仗，你就说是你自己得胜，不是神得胜。所以你会看见神在那个地方啊，他要显明他自己的能力，要让人家知道他是耶和华，借着基甸在这里宣告说太多了，然后他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叫基甸带着这一万的人去到溪边喝水，因为喝水这个动作来挑选精兵。所以当他来到水源的时候，在第七章写到，来到那水盘的时候，有300人是捧起水来舔水啊，其他的一看见那个水，哇，扑下去拼命的喝。所以他说，你把这两组人把它分开，用水用手捧水的人来舔水喝的人，你让他站在一边啊，跪下来喝水拼命喝水的人跪到另外一边啊，舔水的人只有300人。神说就用这300人吧。所以他们300人出去打仗，只是在那里呼喊，站好队在那里呼喊，就经历主那个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看见基甸这个事迹里面，只好说神要在这个器皿上要做许多的工作。他经历得胜，他让他成为那个元帅，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胜仗。那么我们要看神在这个器皿的身上，他怎么样制作他，怎么样带领他，让他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看见神在基甸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如果你刚才读的圣经在第六章里面11节啊，11节在这里，11节啊，11节这里面讲到那个基甸当时的处境啊。如果说你手上有圣经，你翻开啊，四世纪第六章，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啊，我是鼓励你们自己要带圣经，然后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你可以边看你自己的圣经，可以边做笔记，是吧？然后还可以 mark 掉一些重要的事情。在第六章从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的手里7年。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来，这里面写的很恐怖啊。是吧？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里面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啊，他们在一撒种的时候，哇，这些人跟蝗虫一样都上来了啊，像米甸人啊、亚扪人啊、亚玛利人啊、东方人啊都上来，他们上来哦，我在这里看就连种子全吃光了，一上来就吃光了，所以他好惧怕，好惧怕。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说，当时神要向神的使者来到基甸所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俄弗拉，在他父亲所在的那个橡树底下，约阿斯橡树底下，在那里召唤基甸的时候，基甸在那个地方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为的是防备米甸人啊。酒榨就是踹酒的地方啊。如果你去你去看那些葡萄酒的啊葡萄园，你就明白他们做酒的啊，这个就是他们做一个酒榨，然后那个葡萄放进去，然后用脚去踩啊，去踩，踩到以后它做成葡萄酒。那么这个地方本来是凹进去的，在底下的，结果他们因为啊米甸人常常来攻击他，所以连打麦子他都要躲在，本来打麦子是要在墙上打的。结果他们怕米甸，他躲在这个里面，在酒榨里面，他来打麦子。你会看见当时基甸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这个时候神来呼召他，神的使者向基甸说，说大能的勇士哈，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基甸躲的怕的躲在那个酒榨里面的时候，神的使者都向他说话，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当然这个时候基甸他有反应，是吧？他说耶和华与我同在，他圣经怎么说啊？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至于遭遇这一些事呢？他看见这个环境，他这个环境根本他感受不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这个环境看见的有米甸人、有东方人、有亚玛利人，他们成群结队来，带着帐篷来，是吧？他们撒种的时候连种子都抽了，都被他抢光了。他说神的使者告诉他， 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根本看不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说如果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遭遇这一切事啊。然后他还在想的，想的列祖不是跟他们讲了吗？哦，他们带领他们从以色列百姓，从以色列里面，哦，从埃及里面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里面出来，那个神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呀？我们感谢主了。这个是这几天我们在读的经文，我不知道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想？以赛亚先知在那里看见。他在那里呼喊的时候，他宣告了一件的事情，他代替神在那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饥渴又忘记，我却不忘记。我们很多时候当神阿的呼召临到，当神的感动临到，当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要叫你起来去参加某一件服事的时候，我们时常看见的是那个环境，看见的好像神不跟我在一起，我怎么可以去做呢？但是先知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在这里很感恩的一件事，那个急活有忘记的，就是妇人可以忘记他所生的小孩子，我都不会忘记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看所有的环境有许多许多的难处，但是我知道说主的应许在那个地方。第二件的事情，基甸不单单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吧？神跟他说大能的元帅，他说耶和华跟你同在，他说真跟我同在吗？如果跟我同在，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里面？耶和华看着基甸，看着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这句话翻译的其实不好读啊，不好读。他翻译的其实他真正的意义就是说，是我给你那个力量，你去征服以甸人啊，明白吗？这句话他真正的意义是说，我给你力量，你去征服米甸人。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的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意思就是说，是我给你这个力量，你去把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哎，这个时候他听明白了，基甸他明白了啊！虽然我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看到我整天受凌辱啊，整天那个米甸人、亚摩利人、东方人他们来这里搅扰，但是我今天能去，神在这里说了，是他给你能力去的。哎，这个时候基甸又来了，当他回头他看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有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他想起他的家族，他想起他的父家，说我在马拿西中那个支派，整个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在我的父家里面我又是最微小的。他看见他自己的不是，他看见自己的渺小，所以神同样还是在这里安慰。当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其实不单单是基甸有这种的难处，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许多的其他的例子啊。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这样，是吧？摩西也是这样，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律不是能言的人，是吧？就是你跟我讲的话以后，我还是拙口笨舌。摩西当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同样也是这样，但感谢主在耶利米书信里面，先知在那里告诉我们，主耶和华，你曾愿大能和伸出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那个是宣告，先知在那里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纵然有许多的软弱，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的软弱，看见我们很多的不足，但是今天神的话要这里坚固我们，
他让我们看见他曾用大能的手来创造天地，那么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今天看见自己的不足是好事，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的拣选有他的定义。我特别喜欢哥林多前书 这第一章这一块啊、哦，很喜欢。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哈、哦。如果你很有能力，可能你就不喜欢了啊、哦。我每次当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哇、哦，这些话常常进到里面，真的安慰我们。哦，神说第一那个神圣灵界的保罗在那里讲，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啊，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哎，后面红红的字那个。神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愧。我每次读到这几节的经文，我心里面就蛮有啊、盼望啊，知道吗？真的，好多时候我们算什么，是吧？在世人真是就是愚拙了，是吧？在世人上我们算什么？就不是软弱人一个嘛？如果神不爱呢，哎呦，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哦！有的时候偷偷还会有一点点那么小小的骄傲，一点点神就圣灵就关照你，你算什么，是吧？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无能，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承受不起这样的重担。但是圣经讲了，神拣选的是世上的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叫是拣选的世上软弱的，要叫那个刚强的人羞愧。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常于服侍，我们今天能够在主里面有一点点的追求，是主他的怜悯在那个地方，他的拣选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看见我们软弱不配的时候，让我们真实的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才真真实实我们来向主讨那个恩典，讨那个恩典。哦，我们感谢主。第三件事情啊、基甸很可爱，很可爱。我看基甸，我越看越喜欢，很可爱啊！他是圣经的伟人，是吧？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数是吧？在数圣经信心伟人的时候，数到基甸就不讲了，是吧？把基甸下面的所有的都列在一起啊，没有时间再数了。啊，没有时间再数了。但是在那里他肯定了一件事情，基甸他是信心的伟人啊，他借着神给他的能力制服列国。那么基甸是神所拣选的，也所表彰的那个信心的伟人。但是当你看回他的过去的时候，当神在他生命当中做拣选的时候，你会看见，是吧？第一，他看见说他的环境；第二，他看见他自己的软弱；第三，神继续对他说了，再跟他讲了，是吧？他跟他讲，耶和华这个了，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你的人，如击打一个人一样。我跟你同在呀、啊，你去啊，你就可以击打你的人，就像击打一个人一样。哇，这个时候他醒了，基甸说：“我落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哎，如果是。嘿，那等，让你给我一个证据，是吧？你让我知道你跟我讲话的人就是主，是吧？所以求你不要离开，我去预备，我回家，我去预备，我把礼物带来。哎呦，主怎么说啊？最后一句话，主怎么说？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当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一方面看见那个基甸，那个太可爱了，好，一件事一件事，他跟主在那里对话。我第一次读了，第二次读了，第三次读的时候，我把它写出来。哎呦，第一轮对话，第二轮对话，第三轮对话，你会看见他跟神之间一直在那个交往。而你看见我们的神跟他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以使者的形式跟他讲，有的时候直接耶和华跟他说，他说：“我必等你回来，我必等你回来。”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啊 unsure 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可以跟主讲啊。但主在这里回答说：“我必等你回来。”这是我们看见基甸的其中的一件的事情。他凡事他要求到那一个确据，真真实实知道神让我们去做。哦，每次读的时候，我也自己、啊、很多的
很多的环形，很多的环形啊，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事情一多，不知不觉啊，这个东西一多的话，有的时候还没有等到主实实在实实在在给你那个确据的时候，你就开始向前走一步，所以你就看见很多难处啊，很多难处。所以求神啊，在我们当中也同样这样的预备，也请弟兄姐妹为所有的坛委祷告，为所有的牧者祷告，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实实在在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求啊，清楚明白我们前面啊，特别你为我祷告啊，不要在还没有完全知道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向前走一步，因为这个性子急的人，有的时候会犯这个急躁的错误，不小心你就跨前一点点啊。神有的时候鞭打下来，提醒下来，知道，但是我请弟兄姐妹好好为教会前面在奔走了。你在那个小组，你为你的小组长祷告啊，让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个决定，愿意啊，在主的面前等一下，多等一下，求一个印证。那感谢主啊！当他去做的时候，哎呦，他拿回来理由放在那里是吧？他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然后呢，也把那个肉啊、那个酒啊，全部那个汤啊，全部放在酒壶里面都带来。结果换到旁事的时候，哎，神显了一个神迹，是吧？那个耶和华使者杖一放上去，火就起来就烧起，就说明他蒙了悦纳。在这里，基甸一蒙悦纳的时候，他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他在那里做了一件事，什么？就是在那里逐常来见证，啊，这是记载到后面，是吧？基甸他看见他是耶和华，他马上就第一个回应就说：“哀哉呀，主耶和华呀，我不好了。为什么不好啊？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我亲眼看见他了，要死了。”那么耶和华告诉我：“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然后，这个是感恩的建堂，这是一个啊，那个堂，这是感恩的堂，是一个见证的堂。他在那里见证啊，他寻求神应许，他在那里见证啊，他就是第一面见到他耶和华使者，神都存留他的性命，是耶和华撒龙，耶和华赐平安的神。我们所服侍的这位神，他是赐平安的神。啊，我们常常碰面的时候，耶和华撒龙，耶和华赐你平安。啊，这是我们彼此在主里面祝福。这是基甸，当他经历跟主之间这样一个关系之后，哦，他在那里立了一个见证，逐行在那里一个见证，见证说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而以致基甸开始起来，然后就进入后面了。啊，当第六章后面的时候，哎，神要开始让他成为大能的勇士，然后要开始使用他之前，他还是在这个器皿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啊，不但让我们看见他的浮躁，不但让我们看见那个基甸的回应，我们更看见当神要使用这个器皿的时候，他要在他生命深处，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我们看见他的制作，更看见神那个怜悯、那个爱的印证，很感恩啊。第一件事情从他家里面开始，是吧？二十五节就开始了。当夜耶和华就吩咐基甸去做，就叫他去做。做什么？从家里面先做起，因为他父亲在那里树立了偶像，所以他说：“你取你父亲的牛跟另外一只七岁的牛。”说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百姓不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被交在米甸七年了，所以他叫他取他父亲的牛跟那一只七岁的牛一起带来，然后在那里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他所有的木偶，在这个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然后把那个牛献上。第一件事就讲到，当神要用他的时候，要把家里那个偶像清除掉，从你的家里先开始，从你的家里先开始。啊，昨天晚上我们在星期六晚上有一个丰盛生命的课程，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老基督徒了， 我们昨天是讲到第九课，要胜过撒旦，胜过撒旦。感谢主，昨天就差弟兄吴弟兄的夫妇有事没有来，以外其他弟兄们都到位。我们为了这一节课，师母常常在主面前要守望，发现每一次上到第九课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状况出来，又这个没来，又那个没来，这个没来，胜过撒旦。知道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属灵征战里面，当我们在要经历属灵征战的得胜，有一件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家中有没有什么当灭之物，我们家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偶像。不一定你在家里拜的什么佛放在那里，那当然那除掉了。我们家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是否把这些当灭之物除去？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家里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龙有那个龙，我再次提醒，不是那些东西有能力啊，小心啊，你不要觉得说我家里换一个龙我吓死了，哎呦，我家里怎么换一个什么什么龙的像啊，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在你心里面所住的那个比万有都大，而只是那个是撒旦的表象，我们不愿意换在那个地方啊，那是撒旦的那个象征的，我们除去当灭之物，把它除去啊，这些可见的，有一些不能看见的啊，马门有的时候都是你的偶像，明白吗？我们说那个赚钱多，你不是犯罪的，你不要觉得说牧师你没机会赚钱的，所以我有赚钱你就说我不行了，是吧？不是，不是啊，一方面你赚钱好好赚钱，但是要顾念你的身体啊，你不要过劳了，不要等到去医院里面。我那天去到医院里面看看那个弟兄，他自己回来做见证，好吧？然后一谈到你，哎呀，是啊，牧师啊，这几年我真是啊，超体力的，超支了不知道多少，每天都是超过16个小时，然后所有的单一来，我是不推迟的，我没办法推迟的，我一定要接。最后身体出现了状况呢，进入 ICU。他才知道说，哎呦，很多时候我身体已经超负荷了。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知道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个七天啊，第七天我们安息在主的面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他啊，也让我们这该有的这个肉体休息一下。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今天我在赚钱，是你做老板还是那个钱做老板，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分辨。如果那个钱成为你的老板的时候，那小心，那个马门可能就是你的偶像，所以我把它要除掉。为什么我们要除掉？我想跟大家分享这节的经文，这节经文你把它记下来啊，2314啊，2314都是五，好吧？生命记23章14节，23章14节，那里面讲到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赎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后面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家里面有当灭之物除去，家里有当灭之物除去，不要让这些当灭之物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污秽的点，成为一个污秽的点，让耶和华在那里越过去，不进去。这里背景是讲什么？背景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没有，真的没有那个厕所，是吧？他们要出去营外去方便，然后他交代在外面你要挖坑，所有的这些脏物的你要挖坑掩埋，埋好了，不能够就是到处都是那些脏的东西，因为耶和华要在你的营中行走，是吧？他要在那里行走，如果他看见那些污秽的就离开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家中是否有哪一些当灭之物？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有没有换那些不该有的那些 DVD 那些色情的 DVD 你说现在谁还换那个？我要问你，在你的 HSD 里面，在你的电脑里面有没有下载那些那些黄色的那些色情的东西放在你的电脑里面？没有人知道了，是吧？你知道了， 在你的电脑里面你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电脑都要有一个密码？当然一方面是保护了，另外一方面你的电脑可以不可以让你的太太打开，或者说你的电脑可以不可以让你的先生打开，是吧？看看你电脑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吗？当然你有很多隐私了，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在中间是否有那些当灭之物不在神心意里面啊？有一些的书不应该看的啊，不要到了信主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家里还换了很多算命的书啊，算来算去啊，当灭之物除掉，不要让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污点，不要让我们家里面成为一个污点。这是讲到可看见的，没有看见的，看不见的啦。在我的心门里面，我过去常常说，你心门里面有没有监狱，是吧？这个人在这里，这个人在这里，我想起我就恨他，是吧？我想起我恨不得把他杀了，我只是不做了，我们基督徒不做了，把他关在这里。所以你的心里面留了很多很多都是不好的东西，以致你心里面快乐不起来啊。因为你的心里面装了太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你喜乐不起来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否有这些当灭之物。现在在听我讲到的时候还在玩手机的，是不是啊？小心小心，我盼望你这个手机是在做笔记啊，你也不要贴那个壁屏贴下，旁边人也看不见你，你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主看得见啊。你坐在这里主都在看了嘛，是不是？你是不是在那里玩手机？你是不是看信息？你说啊，牧师讲的太 boring 了，哎呦又讲这个，我不想听了，我看看我的，是吧？或者我来查一查，哎呦牧师你讲的这个是不是哪里抄的，是吧？谁讲过了，有没有啊？放心，不是抄的啊，你认真听就可以了。我们都回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主的面前，是吧？在坐在后面的，坐在里面的啊，千万不要说人家看不见你，主看得见啊，是吧？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我几次进去看，我一站在门口，哦，精神的牧师来了啊，那个电话换下来，一出去，我再回头，哎，那个手机又出来了，明白吗？啊，小心啊，真的小心啊。哦，我坐在后面，为什么后面都没有声音？哇，我那天坐在那个门口为他们开门啊，要进出我就帮你开门。我看很多弟兄都很好，小孩子一起来走动，父母赶快去带啊，过来不要跑。那为什么没有人在那里？他就开始了，小孩子让他跑了，跑得高兴了。如果你跑得高兴，你再认真听还算好了啊。其实小孩子在那里跑影响别人，你也不认真听啊，这个更小心，好吧？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你看神要用祭奠的时候，他就要让他从家中开始啊，家中内的除掉。第二件事情不单单是家中除掉偶像，其实后面的更深的意义在后面。他的名字要成为耶路巴利，他的名字要成为耶路巴利。因为什么？因为他去他在家中挑选了十个人，然后把他偶像除去以后，他足坛啊，在那里献祭了之后，第二天哦，他们的邻居看见了，他们老乡看见了，哦，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做？然后一查，哎呦，约阿斯的儿子是吧？基甸做了，然后去找他老爸。那老爸这一番话讲得非常好，说你为这个巴利征战吗？如果他是神的话，哎呦，是吧？他如果是神，谁把他拆掉了，还要你抱不平吗？明白吗？还要你抱不平吗？他是神，那么谁拆他的？他自己可以找他了嘛？还要你抱不平？你在这里读的时候是吧？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这个时候，人家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什么？他拆毁了巴利的堂，让巴利跟他去争论。神与他同在，让他除掉这一些的偶像，那么这些假神能够对基甸有什么样作用？所以他父亲亲自他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要让他经历主的大能。哦，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神兴起许多的环境是要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大能，是吧？经历他的大能，在祷告里面你经历了他，在寻求的时候你经历了他，
而我们在服侍他的路上，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的时候，你一天一天经历到你的信心被建立起来。如果你不想去经历的话，永远都是 baby 啊！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不单单他叫他除掉那个偶像，他更是要经历那一个得胜的那个能力，得胜那个能力。第三件事情，哦，这是很可爱的，因为很多人一想起基甸的时候，是吧，会想起两件的事情，一件事就是300人打仗，是吧？一件事就是羊毛的那个神迹。哦，我每次在看这个羊毛神迹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个基甸实在太可爱了，啊，实在太可爱，他很真实。你看，神已经在他生命当中拣选了，然后一件事一件事让他经历的，让他回家除去偶像，又让他经历他的能力，耶和华的同在，是吧？那个巴力算不得神啊，在这个基甸身上做不了事情，但是基甸还是在这里跟神说啊，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哎呦，他要求一个神迹，他求一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是求两次，一次是什么？他把一个羊毛放在那里，他说如果能够让羊毛有水，其他的都是干的，那我就知道是你借的我的手，是吧？ OK， 第二天起来，你看圣经怎么记载，次日的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把羊毛一挤，挤出满盆的露水，他还不甘心哦，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哦，那么第二次是羊毛没有，其他有水，羊毛没有水，神都一一啊，让他去经历，让他去经历。哎呦，在这里我就看见真是太美了，我们的神，哦，我们被圣经他是可敬可畏，对吧？但是他也是慈爱的神。啊，当我们有什么心事的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求，就像我们一个儿子向父亲讲一样。他的怜悯，他的爱，他在那里扶持我们。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主啊，他在皇室上让我们遇见他，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啊？基甸愿意，在人看来好像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得寸进尺，是吧？但是他就是这么单纯，但神也在一一的顾念他。这里真的是还有一件事情更奇妙的事情啊，不单单就是说这一个羊毛，然后他知道了是神要借着他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但他实际要去征战的时候，你知道神是吧，刚才我们所说的啊，他有30000的人跟着他旁边，他说不要太多了，神就让他用两件的事情啊做挑选，最后留下300人，而300人要面对135000的敌人。基甸那个时候心里面又怕了，哦，太娴熟了，所以他神特别的恩待他，特别的恩待他，借着对方那个一个梦，是吧，让他你下去看一看，下去听一听。结果去到敌营的时候啊，敌营里面有一个人在，两个人在对话，说我梦做了一个梦啊，你那做了这个梦，然后来印证说神已经把这个米甸的这个大军交给了基甸，让基甸可以起来有恩典出去啊，太美了。我读了这两个，我就觉得太美太美啊，让我们真真实实，你回到那个马可福音最后一章，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啊，16章17节里面就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啊？不要被那些高举神迹的人那些迷糊了。一想到神迹，就一定是什么什么时候，哦，那个大病啊，然后这个癌症就被医治了，或者说瘸腿就扔掉拐杖啊，或者很多那些那个会。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用很多的神迹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圣经的话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愿意不愿意来寻求啊？约翰福音11章40节，约翰福音11章40节，那是讲到这拉撒路复活的事情，是吧？神跟他说， 你若信，就必看见什么？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荣耀。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做过见证啊，有一些新的你没有听过了。这是好多年前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我带师母去广西，其实我是骗他哈，加个引号，我是把他骗走了，骗到广西去。因为我去了广西，我发现哇，那个地方，我想带师母去，我说一起去看一下。他说：“哎呀，你说那边贫穷，哎呀，我们福清老家还有很多贫穷的嘛，是吧？真的，福清老家有很多贫穷的，是吧？还有外地人很多都在那里，真的很贫穷。”我说：“啊，比那个更贫穷，我没看到那么贫穷。我看见他，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那么贫穷，啊，还有他就不相信，然后我就说 ：OK， 我带你去，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原来是那个蜜月是想去桂林。”但是后来因为没钱啊，算来算去去桂林要花很多钱，钱不够，所以临时就转道去武夷山啊。所以我们去武夷山啊，上一次又去武夷山，就是想看看我几十年前在那个地方，我现在再回去再看一看，所以就没有去桂林。所以我跟师母说，哎，这次我带你去桂林好吧，去了了这个心愿啊。没想到我们去完桂林以后，就有车来接我们到柳州，接我们进去在山里面啊，就是，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盼望师母跟我同心，然后一起去看到那些的情况啊，我们祷告就不一样了嘛。我看见了，我祷告就不一样了嘛。我们摆上就不一样了嘛，是吧？跟看见那些地方，就看见我们这么好啊，太舒服了，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又不一样。但那是后话。但前面，当我们两个人都在店里面，我们要出去的时候，那有许多的事情缠绕着你，不是太容易的，是吧？我看着春龙跟凌晨，我就知道什么太难了。哦，当你生意好的时候，你太难了，真的太难，有许多东西绑着你，许多东西拉着你。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因为我跟师母要一起走啊，店里面所有的员工要重新安排，两个夫太你要拿掉，很多东西都要安排，那么怎么办？我说去啊，神一定负责。但师母那个时候，她现在比我有信心了，知道吗？那个时候她他没有那么大信心，不行了。等到我要去那个交钱订票，我们要去交钱的时候，他坐在床上就在那里傻傻的，突然间就傻傻了。因为一想，我们两个都要走，那么店怎么办？我们两个都要走，那个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他突然就是傻傻。但还好，感谢主，我们每天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养成这个灵修的习惯。然后我们早上我们灵修啊，我们在读。哎，那天就是读到这个经文，是吧？突然间，我去卫生间的时候，师母突然间问我：“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啊，就看很容易嘛，那个就是拉撒路要复活了嘛。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很简单的嘛。但是，哎，不是，神把这句话放在他心里面，其实不是为了那个场景啊，不是为了拉撒路那个复活那个场景，而把这句话重重的放在他里面。我也知道，我重新再想一想，我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哦，太好了，神不说话了嘛？你还傻傻坐在那干什么？神不是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嘛？已经给你话了嘛？太好了，哇！我抓了这个话，哎呦，他说，哎，是吗？哎，是吗？所以他现在很认真，每一次祷告有没有神的话？有神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走了，比我超前很多啊。他走了，因为他经历每件事情经历，我们那天就经历这件事情，这是神迹啊，是吧？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么怎么看？问题摆在面前，我们两个走，两个佛太需要安排嘛，里面的功能需要调整嘛，所有东西都要调整。去了那么长时间，是吧？那怎么办？很多东西会想的。我说神负责了，神负责。你有没有依据？我没有依据啊，我就说神负责，是吧？我出去神就负责。但是那天早上神说这句话了之后，当天就给我们经历，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而那天我们所担心的是什么？我真的想去出票的时候，那么心里面也没底，但我知道说神今天早上不是说了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就在那一天，有一个土耳其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女孩子，她在那个 Westpac 银行里面上班，然后因为他要回去土耳其结婚，所以呢，他银行那边辞职，辞掉了。
但是呢回去的时间又还没有到啊，他本来想玩一下，他后来一想不对啊，我在这里干等，他说我去找一个临时工，找一点赚一点钱，我买一点东西回家。而且呢他又是很喜欢那些时装鞋的，我们做的那个时装鞋都是 office 小姐啊，那么黎巴嫩那些小姐很他们很喜欢那个鞋，他又想买又没钱嘛，知道不够钱，所以他就来找我，他说 John 你有没有招工。你知道他在问我的时候，我说你开玩笑啊，你是那个银行的那个，而是在里面的，不是在前面 counter， 而是在里面的。我说你是在银行里面，你会来开玩笑是吧？跟我说 John 有没有工作？我说你开玩笑。他说不是开玩笑，不是，因为他是我很好的客户啊，我知道说他在我们店里面买了很多东西，而且他很有品味，他那个装束所有的搭配非常好，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客户。然后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说什么事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因为我辞掉了，因为我回去结婚。我说恭喜你啊。他说那么这一段时间我想早一点工作，然后赚一点钱买一点，而且这些鞋都他很喜欢啊，所以他想买了回家。哎呀，我说低头敬拜主啊，我说主啊，我最怕的是吧，你他一定要有经验啊，是吧，他在银行里面社会是他有经验，他一定要喜欢这些时装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你去做太苦了是吧。他喜欢，他知道啊，他怎么样，他所有的搭配他都知道，他很喜欢，又是在银行里面做社会史的，那个是吧。哎呀，我一看到他，我说哎呦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已经预备了，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更奇妙的是什么？更奇妙的是我说 OK， 你回家把你的 resume 拿过来，然后我就马上就做决定。他下午就来了以后就给我一看，我一看他的 resume， 所有东西看完以后 OK 上班嘛，是吧。他上班上到什么时候？我说你想上到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他上班上到那一天，我是从中国回来下飞机的那一天，他做到最后一天，然后他休息，他要走了。哎呦，你在那里真的你的心里面你敬拜主啊，你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小心，你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但是神就在那个地方，借着这些的事情，借着他的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借着这些的事情让你清清楚楚你心里面所有的顾虑，主在带领。所以你下一次你一有话你就知道向前走，你知道了神在管了，你就向前走，你不要再等了，是吧。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神在基甸的身上让他做了这些的工作神的怜悯也一件事一件事让他经历他的神迹，以致最后基甸他真是成为大能的勇士，神使用他在第七章进入那个高峰，所以他可以借着300人来面对135000人，不需要进去去打仗，站在那里呼喊拿了那个脚站在那里吹号，他们就互相残杀。我们感谢主。 OK，神怎么拣选神家的领袖？你听完以后你思想这个问题好吧。神怎么样拣选神家的领袖？他按着他的心意他有他的定义，但是当他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当他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今天如何来回应神家的那个需要？我常常想太奇妙了，神不需要你我，他照样可以乱领，你知道吗？他圣灵运行在这里，他照样可以做的，为什么他要把你我放在这里？为了这个神家，他在这个地上建立了教会，他在这个地上拣选了这一帮蒙召的人，让我们一同在这个教会里面被建造在这里预备那个心腹。所以我们今天都有责任，我们今天都是神手中的这个器皿，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当神的拣选临到的时候，神不怕你在他面前去求证。你看基甸，他用那么多的方法求证，神都怜悯都愿意，目的就是要真真实实让他经历到主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今天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神家的需要？我们用一节的经文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到21节，预备，请。 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感谢主，知道主是我们的力量。好，本来想唱一啊，你的恩典够用，但是可能我太迟发出来的啊，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OK， 我们回头，我们一起来唱《主是我的力量》啊。啊，唱诗的时候，啊，像这样的诗歌，我们真是要在信心里面来唱，好吧？要唱出那个味道。